只一个魔，天魔是天上人世魔界的共同魔力和业力所合成，但是魔王所组成的基本元素就是贪、嗔、痴三毒。禅修的人，他的自觉有时是很重，亦都是很重要的。有些禅修的人，他们比较执着贪、嗔、痴，但是这个三毒是每个众生多少都具有，只是轻重的程度不同。这三毒亦都在我们宿世的白色田里面阿赖耶识隐藏住、潜伏住。当你引发一分三毒力量的时候，你就从天魔的心灵拉近一分。天魔的形式亦都是人类的共业，佛和魔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在天魔的体系之下，合成了各种魔头的首领，而这些魔头亦都有很多眷属随从左右。魔的共业就称为魔界。在佛经里面，每每讲到有魔的事，一般来讲，魔可以分为十种。第一种是五蕴魔，或者叫做五阴魔，是色、受、想、行、识五种障蔽我们真如本性的魔，因为它能够障蔽我们的正道，阻碍我们慧命的发展，所以就是魔。第二是烦恼魔，我们内心有种种的烦恼，贪、嗔、痴、慢、疑等等迷惑事理，障蔽正道，亦都损害我哋慧命上进，所以称为烦恼魔。第三种是业魔，譬如我哋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做作种种呢啲恶业，亦都能够障蔽我哋正道，损害我哋慧命，就称为业魔。第四种心魔，我哋嘅轻慢嘅心，我哋种种邪见嘅心，我哋种种怀疑嘅心，以及其他唔正确嘅心、唔信受佛法嘅心，能够障蔽我哋正道，所以呢啲都系心魔。第五种系死魔，人嘅寿命系非常之有限，用我哋今生嘅时间，能唔能够好准确、好快脆，能够完成我哋修道嘅慧命咧？因为人的寿命有限，很快就终结，当我们未修道完成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死魔亦都是障碍我们修行的一种魔。第六是天魔，天魔是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的天魔来的，他对我们修行人作出种种障碍，破坏我们修道。今日所讲这个题目天子魔，就是所讲这个天魔。第七是善根魔，譬如我们执着自己的身体所得到的善根，而退堕不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咁嘅心态都会障碍我哋正道，损害我哋嘅慧命。呢、这个就系善根魔。第八种系三昧魔。三昧嘅意思就系禅定，担着于我哋自身所得禅定嘅快乐感受，唔利益众生，亦都自己唔求上进，咁样嘅修行方式亦都会障蔽我哋嘅正道。呢、这个就系三昧魔。第九是善知识魔。善知识魔是悭论享佛法，不肯布施，不肯开导别人，人地请教佛法的疑难，不肯帮助众生，这样做亦都会障蔽自己，损害他人。这些善知识称为善知识魔。第十种是菩提法智魔。菩提法智魔，菩提的意思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如来的根本正觉的法门。在菩提道上自己执着，障蔽于正道，亦都会损害我们的慧命。我们不求上进，如逆水行舟，不进就则退，这样就称为菩提法智魔。在佛经里面很浓缩地亦都有提到以上所讲的十种魔，但其实这十种魔所变现出来的种种魔相和魔心是讲也都讲不完的。其实梵语魔的意思呢，是解释为能够夺我们的命，障碍我们的修行，扰乱和破坏我们的修行，甚至损害我们的肉身，也都损害我们的慧命，就称为魔。魔是逆音来的，在佛经里面所称为的魔王亦都是天子魔，他是他化自在天欲界第六天，其中有一个空间是魔王和魔众聚居的地方，这些魔王魔众专是破坏我们修行人，亦都在色界的上面 有摩斯首罗天宫。摩斯首罗天就是译做我们中文叫做大自在天，这个大自在天呢亦都是有魔王破坏我们修道人的正法。世尊，释迦牟尼佛在九远劫之前就被燃灯如来所授记，将会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适当时机就会降生人间，圆满他的佛果。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尚未成就如来正觉之前，他已经居住在我们欲界的第四层天兜率陀天，作为天主。我们都知道在三界二十八层天里面，以第四层天兜率天的佛法是最兴盛，所以大家如果想往生天界，最好以兜率天为最佳的去处。因为兜率天分开内外两个院，内院现在就是弥勒菩萨教化众生的净土，而且不会感受到世界破坏的时候被灾难、水灾、火灾、风灾这些灾难所损毁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向以智慧和勇猛精进为特色，在诸佛菩萨之中时常被赞叹，莲花中以白色莲花是最最上品，而释迦牟尼佛大雄世尊就好像白色的莲花一样光明波野，智慧充满，而且方便去度化众生。当初释迦牟尼佛在人间转世的机缘成熟，宇宙和天界大放光明。当时在中国周朝的时候，用肉眼我们就可以见到在西边的方向，中国的西边就是天竺，亦即是现在的印度的上空出现长江，而且地震数秒钟，天界魔王的宫殿亦都大地震。释迦牟尼佛成长的过程是很多佛传已经有记载。 本师释迦牟尼佛。其实在尘点劫的时候，即是意思说很久远很久远的时间以前已经是成了佛，他是一尊宇宙之中的古佛，而且一切外道的法术、人天的法门样样精通。在释迦佛进入甚深禅定的当中，在菩提树下，他每一日都印证一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宿命通、他心通，分别在五日之中就圆满具足。在这个时候，教主释迦牟尼佛累生累世累劫的内修功力正在凝聚，他的波野智慧光芒的闪耀直冲欲界的第六层天。这个天上边所谓的魔宫、天魔的宫殿城堡为之大地震，魔王的城堡的围墙的梁柱都几乎被震裂。因为天魔曾经发誓会同释迦牟尼佛的法门波野波罗蜜多作对，而且天魔所发的愿是生生世世要同这个波野波罗蜜多三藐三菩提的法门作对，是有宿世的仇怨。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即将在人间成佛，而且在天上人间数以百万以上的魔子魔民亦都将受释迦佛的正法道化，所以天魔就要损失几百万个眷属，所以他就很紧张，就亲自率领大军重返人间围攻本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魔兵就集结千千万万，即将杀到在菩提树下边去围攻释迦牟尼佛。当时本师释迦牟尼佛被天魔的军队重重围住，但是最后佛陀仲是降服了这些种种魔难。就在佛陀世尊身口意三业清净的同时，亦都就是无量劫以来成佛因缘即将具足的时候，在黎明这一刹那，五方佛在第六层天他化自在天亦都为释迦牟尼佛的报身，他的光明金身冠顶。刹那之间佛陀就大彻悟，而证得了天眼明、宿命明、智慧明，同时得证法身如来的体性。这个法身如来的光芒围绕当时菩提树下释迦佛的化身，即是印度的肉身。而这个时候他化自在天的圆满报身佛象绿金身、黄金光明无量的佛身亦都大放光明，同时释迦牟尼佛亦都成为密宗红教的第四代祖师，成就佛果是每一位佛教徒的目标。但是在迈向正觉的路途上可能是有一些艰辛，由于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亦都被魔君重重围绕。刚才所讲的魔呢，就是天魔、天子魔，破坏释迦牟尼佛修行成道的魔。这个魔劫亦都延续到今时今日，这些魔亦都要破坏我们有心修持正道的人，不给我们收集正道，毁坏释迦牟尼佛的佛法，阻碍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去修持精进。其实这些魔在人间和我们也都息息相关，不过我们见不到它这解而已。曾经听讲过澳洲有一群科学家为了研究地球大气层的温室效应，利用数万年的原始森林去做研究，例如在一棵树龄长达三万年的古树里面钻窿去推算树木的年龄。这些年龄会随着三万年以来地球大气层温度的变化而有疏密的不同，因为每棵树都有一环一环的圈在树干上面，就凭这些树木的年轮 就可以推断这棵树的寿命。其实这些数万年的树木亦都有很多已经化成精灵之类的生命现象。人类虽然称为自己是万物之灵，亦都有人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只是供给人类享用的物品或者器具。其实这个想法是很自私和愚蠢的。佛陀住世的时候，除了为人天大导师之外，就连花草树木、山精水怪等等都能够和佛陀相应沟通。以佛陀眼中的世界来看，山河大地的一切事物、花草树木全部都是在佛性里面。跟着同大家略为讲一讲，其实同我们都很有关系。有时有一部分修行人都会面对的一些佛经所讲的痴、味、妄、两这些生命现象的问题。痴、味、妄、两的形成呢，其实有一些是不同所谓山精水怪这些这样的生灵的。譬如我们有时会听到有狐仙，俗称就叫做狐狸精，或者蛇精、虎精、猴精、蝙蝠精等等，这些奇奇怪怪的动物自己修炼成精。为什么大部分的动物都是如痴，而且但是有些动物就很精明还会修行的呢？譬如有些狐狸每每到了月圆的时候，就会在山里面练气吐纳，有恒心这样修持，日子有功之后，除了长命百岁之外，亦都会修炼成为精灵。又譬如老鼠亦都很精明，屋企里面的狗亦都有人性，他们只是不会讲嘢啫。这些动物很多都是在人生在世的时候做了很多恶业，死了之后因为恶业感召而落入畜生道。有些动物的前世亦都是修行人所投胎，只是这些修行人做了一些恶因啫。所以这些动物呢，经过百年、千年甚至于上万年的道行之后，就有了成精的能力。但是功力比较差一点的呢，就是所谓的痴、味、妄、两。人生在世的时候修持佛法，有时会佛道不分，乱修一通，但是可能没什么大恶业，都是有一些道行。有些人道行深一点就会成仙，但是有些修道呢，修到半桶水，他的功德资量不足以上天堂，但是他的罪业和果报又不足以落地狱。最麻烦的就是他死了之后就重新投胎做人，他又不喜欢，是很贪执自己的形象，或者执迷佛菩萨的表象，所以无常一到肉身死后，这些执着心就会感召一个形体成为鬼魅。三分不似鬼，七分又不似魅，所以呢就称为鬼魅。这些鬼魅呢，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上，或者在我们修行的生活之中，亦都时常听到人家讲，或者自己亦都接触得到。譬如有很多神坛里面假借佛菩萨的金身形象降灵伏击借窍的某部分的鬼灵，这些鬼灵生前就是自己认为是某尊佛或者菩萨来借窍转世，因为贪执和贪爱佛菩萨的圣容形象。这类的修行人生前亦都有修一些道法，所以他死后就会成为精灵鬼魅。由于他恶习不改，当神灵降在基童身上之后，他就会说，我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我是南海古佛，我是释迦牟尼佛，我是济公活佛，我是九华山的地藏菩萨，我是弥勒祖师，我是燃灯古佛等等，借助佛菩萨的名字去迷惑世间，迷惑众生。我们一定要有慧眼，睁大我们的眼，利用佛陀所教我们的佛法去鉴别这些魔相，去分别正邪，不要被这些错误的众生引领我们走错了菩提大道，在菩提大道走歪了，去损害了我们的慧命。佛陀是以功德智慧来普渡解救众生，令众生达到涅槃妙境，但是恶魔就经常以破坏众生的善根，使到众生流落生死， 轮回，他们破坏众生，他们就会开心，令众生修行不到。但是如果能够安心收集正道，会随着功力的增高而更加了解了恶魔的猖獗。但是要好好去认识恶魔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其实刚才所讲的十魔在经典上亦都有时常提到，我重复再讲少少，譬如我们内心的烦恼魔，刚才讲过五阴魔，或者无常死丧魔，或者是鬼神幻化的魔。譬如烦恼魔、五阴魔或者无常魔，这三种都是世间时常有的事，亦都是随着我们修行者自心所产生，只要由我们心念端正就可以排除化解，不需要再作太多详细的说明。但是我们修行人亦都必须要知道第四种鬼神幻化魔。鬼神幻化魔其实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刚才所讲的妖精鬼魅，是十二时辰的鬼兽变化，变成各种的模样，有时变成少女或者老年人的形貌，甚至变成坏人害怕的形体，不一而足。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扰乱迷惑修行的人，这些妖精鬼魅要扰乱修行人，都会在相应的时辰来到修行人的面前去破坏他的道行，我们需要好好地去辨别。譬如在人事来的呢，一定是虎精猛兽之类，在卯事来的呢，一定是兔精鹿精之类，在神事来的呢，一定是龙精别精，即好像龟的水类的动物，在智事来的呢，一定是蛇精蟒精，在午时来的呢，一定是马精驴骆驼之类的精灵，在未时来的呢，一定是羊精，在申时来的呢，一定是猿精猴精，在酉时来的呢，一定是鸡精乌鸦鸟类的精灵，在戌时来的一定是狗精狼精，在亥时来的一定是猪精之类，在子时来的一定是鼠精，在丑时来的一定是牛精之类。修行人员果见到这些精味在什么时候来，就知道是什么兽精，只要叫出他们的名字，严厉去责骂他们，他们就会消失不见。跟住讲鬼神魔的第二种，是叫做堆剔魔，堆砌的堆，挑剔的的，亦都叫做堆剔鬼。这些堆剔鬼呢，是最恐怖，亦都是一种罗刹之类的鬼，他们亦都破坏修行人的修道。这些堆剔鬼亦都会做出各种形象去扰乱修行人，有时变成虫或者蝎子攀附在人的头和脸上面，转刺修行的人，有时袭击修行者的两翼，有时突然抱住修行者，有时大声说话喧闹干扰，有时变成各种野兽的形象，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去扰乱修行人。这个时候就应该我们觉察之道，专心一致，闭目在心中骂他们，我知道你们是阎浮提树上吸食香火偷猎的鬼神，你们本性邪恶，喜欢破戒之类的鬼魅，我现在严持戒律，是不会怕你们。这个时候如果是出家人，就应该诵念梵网四份五份等等的戒律，如果是在家人，就应该诵念三规五戒等等，鬼魅一听到就自然会退缩。鬼神魔的第三种是魔恼，扰乱众生烦恼众生的魔。这些魔大都会变成三种外界的五尘境界的相，去破修行人的道心。第一是违背心意的事情，亦都是恐怖的五尘境界，会使到修行人害怕的。第二种是顺遂心意的事情，亦都就是令到修行人喜欢的五尘，会使到修行人迷惑。第三种是既不违背亦都不顺修行人心意的事情， 亦都係看似平常嘅五塵，亦都會使到人心神動亂不定。所以魔惱就係能夠殺傷修行人嘅生命，亦都叫做花箭，亦都叫做五箭，係因為專門射人嘅五情弱點，而且喺各種情況之下做出各種境界嘅變化嚟迷惑擾亂修行人。做順情嘅情況就會變成父母兄弟各種佛菩薩嘅形象，或者俊男美女等等可愛嘅樣去迷惑修行人，令到修行人做一啲破戒嘅事，就係變成虎狼獅子羅剎嘅形象等等恐怖嘅樣去令人害怕。呢個就係逆境，去嚇修行人，令到修行人迷惑，令到修行人失去禅定，所以叫做魔。其實呢啲魔有時會變成各種優雅或者令人討厭嘅聲音，有時變成各種幽香或者惡臭嘅氣味，有時變成各種順口或者難食嘅味道，有時變成各種痛苦或者快樂嘅境界去干擾人生。呢啲都係魔事，佢嘅形象變化係好多種嘅。簡單嚟講，變成各種五塵嘅情形去擾亂人，使到人失去正確嘅修行而產生各種煩惱，都係魔君。因為呢啲魔君能夠破壞平等嘅佛法，使到人產生貪欲、憂愁、怨怒、睡眠等等阻礙修道嘅行為。就好似佛經上所講嘅偈語，貪欲係修行人嘅第一敵人，憂愁係第二，飢渴係第三，渴愛係第四，睡眠係第五，恐怖驚怕係第六，懷疑懊悔是第七，怨怒是第八，貪圖利益愛好虛名是第九，高傲怠慢他人是第十。好像這樣的心態就是修行人的敵人，而且我們用禅定和智慧力才能夠破除這些敵人，直到修成佛道而能夠道脫一切眾生。修行者既然已經知道了魔的行為，就應當去對治他們，去想一些方法。其實是有兩種的，第一種是修止去驅除，凡是見到各種外道惡魔的情形，我們都應該知道是虛講不實，不需要憂愁和恐懼，亦都不需要刻意追求或者排斥去強加分辨，只要止息我們心念，直言禅定就會自行消失的了。第二種就是收集觀心去驅除，如果見到前面所講的各種惡魔的情態呢，不能夠用止息的方法去除的時候，就要反過來觀察我們能夠見到的心。既然連我們的心都無法見得到，這樣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惱怒？好像這樣用來觀心去觀察，這些方法呢日久幻相就自然會消失。假如幻相仍然不能夠消失呢，我們就要靜心不動，不要生起恐懼的念頭，亦都不惜捨身求道，保持不動搖的正念。我們應該知道魔界和佛界它的本源都是空性寂滅，既然能夠知道魔界和佛界的本源相同是無異的，這樣我們是不需要刻意去排斥魔界，亦都不需要刻意去追求佛界，這樣佛法呢自然就會顯現在我們眼前，而魔界自然亦都會消滅。再講，如果魔境仍然能夠消失，亦都唔需要憂愁；而一旦消失，亦都唔需要歡喜。點解呢？我哋唔係從嚟冇見到有人喺坐禅嘅時候所見到嘅魔變成嘅虎狼嚟食人，亦都唔會見到魔所變成嘅俊男美女同現世嘅修行人結成夫婦。當惡魔顯現幻相嘅時候，愚昧嘅人唔了解個中嘅道理，在他們的內心就會產生驚慌恐怖，或者產生貪愛執著，所以就亂了心念，失去了定念而發狂，自尋煩惱。這些都是修行者沒有智慧所造成，不是惡魔所造成的。如果各種魔境擾亂了修行的人，經年累月都不能夠摒除，我們就應該端正心念，堅固我們的信念，不惜捨身求道，千萬不要心懷憂愁和恐懼，而應該重念大乘的方等經典和降魔的咒語，用默念去重念，而且將心念集中在佛法僧三寶。 而在收集完禅定出定的时候呢，亦都要诵念经咒去保护自己，在佛前发怒忏悔，心生惭愧，诵念戒律。因为邪恶不能够干扰到正念，所以久而久之呢，自然就会真正魔相消灭。所以初发心要修行的人，一定要亲近善解佛法的人，因为有前面所讲的